OK，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那个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我们上次读到第二章完哈，那在读到第二章快完的时候，那时候Gina 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对不对哈？就后来引起了大家很热烈的讨论啊，就是讲到说一个很烂的政府，我们要不要顺服啊？好，那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问题啊。那我就后来再把这个一些思绪理了一下，所以我今天再把这个一些资料补充给大家。好，大家先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好，这是一个图哈，这个图是那时候我去那个神学院啊，在那边修课的时候，那个教会历史的那个教授啊，曾经画了这个图给我们看啊，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啊。那这个可能有点太稍微简化的一些问题，但是没关系，大家参考一下啊。就讲到说教会啊，教会现在是好像有两个可以说两个极端啊。那左边这个极端呢，就是很抓住我们这个核心的信仰啊，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啊，非常的这个强调啊，非常的重视。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行善啊，要很重视，特别对社会上的公益啊，我们要关怀啊，要参与啊。啊，所以在这个教会现在好像是有两种极端啊。那靠近左边的这个比较强调啊，比较紧紧抓住这些核心信仰的呢，我们称为它是基要派啊，fundamentalist 啊，这个叫基要派。那比较注重社会公益的是叫做自由派 liberals 啊。那介于两者之间的呢，可能是福音派啊，福音派 evangelicals 啊。好，那和这个基要派的这边是比较强调什么？就可以说是强调信心啊，对神的信心啊，依靠。那自由派这边呢，就比较强调什么？行为啊，我们要这个行善啊。所以这个基要派呢，就比较强调要传福音啊。那自由派这边呢，要强调要做善事啊。基要派这边是强调我们要拯救人的灵魂啊，自由派这边呢是要救身体啊。好，所以这个基要派这边呢，这样的教会呢，比较是就是我传福音，因为我们想基要派会讲到说，一个人呢，这个身体这个你救了他，到时候他灵魂失丧的话，这也没有用啊。那所以呢，最要紧的是要拯救灵魂。但是自由派这边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你要改善人的生活啦，哈，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常常要行善啊，要济贫啊，要办学校啦，办医院啊，这些哈，这是很重要的事哈，要让神的国度在这地上开展哈。那所以基要派这边呢，他比较强调的就是说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盼望都在天家哈，所以对于这地上的事情呢，就比较不是那么在乎。但是自由派的呢，就是要认为说神的国要在这个地上彰显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地上的一切事物啊，我们要很这个，要很重视啊。所以对于这个社会上一些不公不义的现象要改善，然后这个政府什么地方啊，这个需要改革的啊，他们都会参与啊。好，那所以这个算是有这两个极端啊。那比较靠近右边这个呢？有一个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叫做社会福音啊，社会福音。那这个社会福音是其实不好的啊，因为它等于是把这个很多我们的基要信仰里面东西核心呐、啊，都抹杀掉了。比方说，他们很多就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对于这些圣经里面的一些神迹都不太相信了，所以这个变成就是新派啊，不信派啊这样子。所以这里头在信仰上，变得是非常的肤浅啊，只是说重视这个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啊，要有这个彰显出来啊，会有公义啦，会有心这个各方面很丰盛，如此啊，要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啊等等啊。好，那再具体的说啊，有哪些教会啊是属于这个是在右边的或左边的呢？台湾的这个长老教会呢，可能比较偏向右边啊。我下面打个问号，是说这不能一概而论啊，因为有的教会呢，有台湾有的长老教会，他们也是很抓住这个核心信仰的啊。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印象里面总是觉得台湾的长老会呢是比较 强调社会公益，所以他们对于政治的参与呢，比其他的教会都要更加的热衷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蓝绿之间的这些台湾的蓝绿之间的这种对抗哈，他们会比较站在特定的立场上哈，而且不是只是一个人，是整个教会哈，都是在都在一个立场上面哈。这个是台湾的长老会哈。好，那另外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那个救世军啊 ，Salvation Army 啊，可能也是比较偏向要在社会公益这方面啊，要比较多琢磨啊。你比较少看到 Salvation Army 在强调这个核心信仰这方面，我不晓得了。我相信，其实 Salvation Army 最早的时候是非常这个灵是很强的啊。那渐渐的，好像他比较现在只是做一些善事啊，做一些善事。好，那基要派呢？基要派的话，这个地方召会啊，地方召会就应该就属于基要派。基要派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教会你比较没有看到他在办一些比方说是插花班呐、然后一些什么烹饪班呐、一些让社区的一些人来哈。为了接触社区的人，他们就办一些这种活动啊，或者办一些这个托儿所啦等等哈、比较没有哈、他纯粹就是要教导神的话哈、让弟兄姊妹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要很刚强啊，所以这个是基要派啊。然后对于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哈、都非常的强调，都是唯一的真理哈、所以这个是基要派啊。好，那我也是打个问号，因为这些问号就表示说我们不能确定说他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有的教会他会渐渐改变啊，渐渐改变。比方说我们以前啊，我跟舅以前所在的那个教会叫做锡安堂啊，那时候我们所在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基要派的啊。但是现在呢，好像渐渐的有一些锡安堂的那个branch 也开始做一些这个社区的关怀的工作啊，所以每一个教会都在改变当中啊。好 ，OK， 那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教会有的是比较倾向于对于政治有参与，有的呢是对于政治呢是完全不好像是不参与的啊。基要派对于政治就比较不参与啊，那自由派的呢对政治的参与度就相对比较高啊。那把福音派放中间，这个其实也是讲法也不晓得对不对啊，因为这样有点过度简化。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我们到底应该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呢？还是两边都要抓住啊？
偏左，
就会说应该要偏左啊。我是非常左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抓住核心信仰之后我们就只凭信心我们就没有行为，对不对啊？雅各也是说啊，光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这个跟神的关系要很注重，但是最终呢，我们也不是对人哈的这些状况呢都是很漠然哈。好，所以好，那另外什么叫做灵恩派放在哪里啊？灵恩派好像感觉上应该也是左边一点啊，但是也很难讲。像我昨天就碰到一个姊妹哈，那她呢是在一个那个教会也是很灵恩的一个教会哈，那个牧师都会说预言等等，但是呢，他们又对穷人非常的关心，所以他这两天呢还要跑去非洲，他跑去非洲帮那边的一个国家的人哈那些麻风病的患者哈，带他们药过去给他们，然后帮他们的穷人呢挖井哈，所以他其实也是两边都抓住了哈。好 ，OK， 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picture 哈。好，那接下来重点是下面这个哈，关于政府跟这个教会哈。好。这个神赐给这个政府啊有权柄，但是这个权柄呢是属世的权柄。那他有这个，他使用这个属血气的兵器啊，属血气的兵器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的那些那些武力啊，为着要干什么呢？为着要维持社会秩序啊。所以这个是神给这个地上的政府有这样的权柄啊，跟他们有这样的兵器啊。那所以在罗马书13:4-5说啊，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就讲到这地上的政府啊，说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啊。 好，所以神给这个地上的政府有权柄啊，那这个权柄是都是神给的。那虽然这个政府也许很烂啊，也许很腐败，但是保罗说哈，他还是神的用人啊，用人，所以我们必须顺服啊，顺服啊。那他有这个，他有佩剑，所以他有这个属血气的兵器，为的是要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如果没有这个政府的话，这个社会就会非常的动荡啊。好，那另外，但是神也把另外一个权柄啊给教会，教会得着的是一个属灵的权柄啊。那教会所这个要啊行使这个属灵的权柄，他用的是属灵的兵器啊。好，那是怎么样来行使这个权柄呢？他目的就是为了要捆绑邪灵来改变人心啊。所以政府他所维持的这个秩序是一个外在的外表的一个秩序，对不对啊？但是教会呢，它是要改变人内在的这个思想啊，内在的这个心态啊。当里面被改变的时候，其实外面没有这个法律，我们也都会循规蹈矩，对不对啊？但是如果里面没有被改变，那一定要有政府在约束大家，不然的话哈，大家就为非作歹啊。好，所以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啊，他有怎么说啊？他说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所以这个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啊，是属灵的兵器。那怎么样呢？可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啊。好，所以我们这个神给教会的这个属灵的兵器呢，主要是要把人的心夺回来啊，夺回来。要归向基督啊。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做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啊，这个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教会呢不涉入属世的权柄，也不使用属血气的兵器啊。OK， 这个是神好像有在教会跟政府之间好像有画各自画一个范围啊，那你不要越过这个范围啊，政府不应该要进到教会的这个圈圈里面，干涉教会里面的事物。那教会呢，也不应该要越过自己的范围去管政府的事情啊，也不应该用这个属血气的兵器来完成啊教会所想要完成的目标啊。所以后来这个后来基督教国教变成国教，对不对啊？那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呢，甚至就用武力。要让人来信主，好，那这个就是用这个属血气的兵器来行使这个属灵的权柄，那这个就行不通，好，就行不通，而且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副作用跟悲剧。那教会乃是应该要行使属灵的权柄，来扭转国家跟社会，好，然后呢，教会如果使用属血气的兵器的话呢，就会使这个恶者更加的壮大。会让恶者更加壮大。好，那个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十字军东征啊，十字军东征啊，那时候他们就是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耶路撒冷从这个穆斯林的手中夺回来啊。那结果他们是用这个属血气的兵器啊，结果后来十字军东征大概总有五次啊，结果他们在这当中啊，虽然是把耶路撒冷夺回来了，但是呢。后来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是不好的影响，让这个穆斯林跟基督徒啊，到现在这个四不两立啊，这个福音很难传到那个穆斯林里面去，就是因为当时十字军东征啊，这个屠杀了太多的这个穆斯林啊，屠杀了太多的这些回教徒啊，所以那个其实不是神发动的啊，这都中了恶者的诡计，你用这个武力啊，想要去征服，结果你反而让那背后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敌对力量更加的壮大啊、哦，一直到现在啊、哦。那下面这个是什么？下面这个是这个图啊，是那个反同性恋的这个示威者啊、哦，在那边跟那个左边一个支持同性恋的人彼此在那边抗争，对不对啊、哦？右边那个举一个标语啊、哦，反同性恋。那左边这个人呢，比中指啊、哦，跟他对骂啊、哦，圣经里面明明的讲啊，神是这个 痛恨这个同性恋这个罪啊。但是如果我们需要认清楚的，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场征战，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背后一个属灵的权势啊非常的大。我们一定需要在这个祷告里面先捆绑后面那个属灵的那个权势啊才能够在这场战争里面啊胜过仇敌。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个要组织人起来哈，到街头上，我们去抗争、去游行、去示威啊。如果我们只是凭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用属血气的兵器在那边征战，结果这样的一个征战的结果呢，反而会使那个对方啊，那个同性恋者那个阵营啊，更加的这个愤怒，让他们里面这种这个背后那个邪灵的势力会更大哦。好，所以啊，这个教会神给教会的权柄不是这个属血气的兵器，乃是属灵的兵器啊。教会需要有智慧啊，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当然了，教会是不是说那都不应该上街游行？也不是，乃是说我们应该要先行在灵里，对不对啊？当神怎么引导我们，我们再怎么知道怎么样走下一步啊？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发挥你这个灵里面的这个力量的话啊，你光是凭这个血肉的膀臂是没有办法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得胜的啊。那但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可以，我们说教会不介入政治啊，不介入这些这个属世的权柄，但是基督徒个人他可以依照神给他的呼召呢，以这公民的身份行使政治的权利或者从政啊。就好像英国那个废奴的这个政治家啊，威伯福斯跟他的那同伴叫做特拉彭联盟啊，或者是这个国父这个孙中山跟他的那些革命同志，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啊。好，他们里面有神的呼召，或者他们有这个感动啊，他们要从政啊。OK， 那这个是 OK 啊。OK， 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有这个感动啊，要在这个政治上我们要这个发声，这是 OK 啊。但是教会基本上它是不以这个教会的名义啊涉入这个政治啊。我们如果不清楚神给我们的呼召的这个范围哈啊，比方我们本来是应该在属灵的这个范围，结果后来我们踏到这个政治的这个范围里面去的话，往往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亏损啊。好像大家看到这个图是什么呢？这是一个20世纪初啊，19世纪末的一个大布道家，他叫做窦伊啊，约翰亚历山大窦伊啊。那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神医布道家，曾经带领多少人信主啊，几千万人啊，几千万人。所以那时候那个神医的这个布道啊，这个本来还不是那么普遍的，但是他等于算是一个开路先锋，哎，在20世纪初19世纪末等于算是也是先锋啊，主要的先锋。那他在服事最成功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芝加哥的附近啊，建立了一座城叫做锡安城，那里面呢都是这个基督徒啊，基督徒的一个社区，在里面啊，在里面呢这个是不准喝酒啊，不准抽烟，然后呢甚至于不准吃猪肉啊，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规定啊，就是他们盼望能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社区啊。好，那就要我解释一下这个图啊，上面这个图。上面这个是什么呢？他说他每次这个他传福音就说基督是一切啊。那下面呢，他这里有很多是拐杖，有没有看到啊？还有那些义肢，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他们那个矫正的这个鞋子啊，这个都是那些病人呐，病得到医治之后就把这个拐杖呢就留在现场了啊。那后来他把这些收集起来啊，钉在墙壁上啊，这些就是他那个病得到医治的那些人留下的东西啊。好。那他在最成功的时候，那时候就建立这个锡安城啊。你看这个，那锡安城呢，现在这个还在。你看上面这里有一个招牌啊。他说这个是一个什么 historical past 啊，然后 dynamic future 啊，他就是他曾经有一段辉煌的过去啊，但是呢，其实现在已经没落了。好，那他呢他那时候就等于是说，他从这个他原来神给他 assign 的这个属灵的领域呢，他跨到另外一个领域啊。那甚至于他 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个 要来的这个以利亚、哦、然后穿上这种大祭夫的袍子、哦、他企图用这个属世的力量带下神的国度，到最后他失去了恩膏跟能力、哦、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希望把这个锡安城的这个模式啊 copy 到全美国各个地方，甚至于、哦用这些钱后来要把这个耶路撒冷整个买下来，从这个土耳其人，从这个阿拉伯人手中、哦、把它买下来，然后呢在那边要这个重新建造，然后要迎接主的再来、哦哦、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本来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是非常蒙主、恩膏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走出了那个界限，到了这个另外一个权柄的范围，结果呢就带来很大的失败。那今天我们有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很成功的神的仆人也是一样、哦、他本来是非常成功的，但后来呢后来从政之后却是一败涂地啊、一败涂地，所以因为神没有呼召他做这样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看啊，所以圣经里面对于要顺服掌权者啊有这样的教导啊，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OK， 所以一个很烂的政府、哦、一个很腐败的政府要不要给他这个纳税啊，他说还是要，对不对、哦、所以那时候保罗他所讲的这个政府就是尼禄的政府、哦啊、even 这么样的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政府，他说还是要恭敬他，还是要惧怕他，还是要给他上税给他纳粮、哦、好，所以这个是要顺服掌权者，但是有的时候就不能顺从了。什么时候不能顺从呢？第一个就是当人的命令抵触神的命令的时候、啊、当政府的命令跟神的命令互相违背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啊、这是应当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这么说、啊啊、那圣经里面的例子、啊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对不对、啊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金像、啊哦、然后很高，对不对、哦、下面可能还有一个座、哦、下面那个人很小，我看到、哦、要他们拜，那这三个朋友他们不拜、哦、被尼布甲尼撒叫过来，他说你们真的是不拜吗、哦、他说尼布甲尼撒呀、哦我们不拜、哦、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哦、因为他说如果不拜的话 丢在这个烈火的窑里面，他说神可以把我们从里面救出来的，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即或神没有把我们救出来，王啊你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命令的一个态度、啊、这个时候不顺服，因为他们这条命令的这个这个命令的内容跟神的命令是相违背的，好，所以他们这时候他们就采取不顺从的立场，那这个时候他们心里要有一个准备，就是要准备要什么，要殉道、哦、好，所以今天一样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说不能顺服、哦、不能顺服，那就不顺服，这是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准备殉道的准备、哦哦、那另外第二种反应是什么呢？在这个马加比时代、哦、那时候有个犹太祭司啊，叫做马他提亚，那时候他不拜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所命令敬拜的偶像，就掀起了马加比革命。这个马加比革命是在两约之间的事情，就是在旧约结束新约还没有开始之间、啊、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啊、准确的说是在、啊、主前16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个犹太那个地方是被、啊、叙利亚王、啊、安提阿古四世在那边统治的、啊他因为那个王是因为要非常的热衷的要推动这个希腊化、哦、那所以他就禁止犹太人受割礼、哦啊、保存这个犹太的这个经卷都不可以、哦、然后要吃这个拜偶像的物、哦、那所以后来这个马他提亚这个祭司呢 他就起来，你看右边那个图，他把那个拜偶像人给杀了，然后就号召一群人起来反抗，他们就逃到山里面去，开始就是那个起义啊，闹搞革命啊。好，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后来他们就成功了啊，成功了，成功。那中间是非常是可歌可泣了啊，可歌可泣。然后居然神也让他们经常以寡敌众啊，然后打了一个大胜仗啊。当然他们也是很多人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啊，甚至于那时候他们因为对于神的这个律例啊，非常的尽忠啊，就是很持守，所以一碰到安息日呢，他们就不抵抗啊。所以后来敌人就知道了，就趁着安息日来攻打他们。结果呢，就有1000人就这样因此被屠杀。所以后来他们这个马加比弟兄啊，他们就觉得这样不行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宣布，就是说碰到安息日，我们还是可以自卫啊，还是可以自卫。好，那总而言之，后来他们就独立成功了。后来他们独立了100年啊，100年。那当然这100年刚开始是非常的啊，是荣耀。但是很快的就开始贬值了啊，所以他们后来里面也为着这个权位啊，在这边这个你争我夺啊，甚至有那个暗杀的事件啊，这个再三的出现，所以到最后就被罗马给征服了啊，那结束了他这100年来的统治。好，那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说有时候你没办法顺服一个很糟糕的政府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选择叫做起来武力反抗，对不对啊？但是我这边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例子呢是新约里面没有这一类的教导或者实例啊。马加比这个革命这个例子啊，也不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啊，它出在次经里面啊，就是马加比书里面。但是在圣经的这个正典里面啊，没有这一类的这样的教导跟例子。旧约也许有旧约，但是旧约那个情况不一样啊，旧约那个情况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是神来统治这个国家，神来统治这个国家。但是到了新约里面，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一类的教导跟实例，所以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拿这个做榜样啊？这是一个问号。好，那圣经里面有新约里面有的实例怎么？他说有人在这城里面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个主耶稣说的，所以叫他们说要干嘛？要逃啊！要逃避这个逼迫。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使徒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们逼迫到这里，他们就逃到另外一座城去啊，所以他们就可以逃啊。那右边这个图是什么？五月花号，对不对啊？那些就是清教徒在英国受到英国国教的逼迫啊，所以他们就逃到美洲大陆去啊，所以他们移民到那边去。OK， 所以就会上回有说了，你如果觉得说一个地方啊，这个政府你没办法顺服的话，就会说那你就移民吧啊，移民。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三个这个 solution 啊，逃避逼迫啊。好 ，OK， 所以这里有几种方式了，一个是留在原地啊，就准备殉道啊；另外一个是武力反抗，但武力反抗这个 option 啊，是一个我觉得有个问号啊，不晓得这个对还是不对啊。然后第三个就是逃离啊，那到了末世的时候。你看到神好像也要那些在大逼迫当中的人逃离那个地方，因为神给他们预备地方啊。OK， 好，那所以这个是关于上次的补充啊，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Gina OK 吗？烂政府要不要顺服？
看来是要。
OK， 好。但是有时候不能顺服，就是说跟圣经的原则抵触的时候就不能顺服。但是如果说不是跟着无关，只是说这个政府很烂啊，这个一些施政很糟糕啊，那就还是要顺服了啊。好 ，OK， 那对主耶稣也叫我们灵巧如蛇啊，听你说的啊啊，好，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往下看啊。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啊，第三章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 半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哦、OK， 好，这边讲到做妻子了应该要怎么样、哦、那这个妻子呢，她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边讲到的这个丈夫啊，看起来很可能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对不对、哦、所以对于这样还没有信的丈夫要怎么样呢？她说还是要顺服、哦、还是要顺服。那因为 你一个顺服的一个品性啊，会把他感动过来，让他会可以对这个信仰呢会接纳啊、哦，要不然的话，你跟他抗争啊、你越强啊，他里面背后那个恶者呢就更强啊、哦。好，他说啊，我们要穿怎么样穿戴哈、哦、？OK， 看这个图了啊、哦。他说这个讲到半头发，半的这个我们
已经看变头发
啊。辫子，对，辫头发，
辫子的辫
啊，辫头发啊，因为以前的时候罗马人啊，那个头发这个把它这样做弄那个辫子啊，整天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啊，戴金饰，有各样的金饰了啊，耳朵的，还有鼻子的、啊，嘴唇的啦、啊，什么一大堆啊，穿美衣啊，美衣那时候衣服啊，还不像现在这么多名牌了啊，但是下面这个是现代了啊。也是有这个各样的这个首饰啊，下面这个是白金啊，上面是黄金，下面是白金啊，然后美衣啊，还有各样的名牌的衣服啊。好，所以今天对于姊妹们的这个吸引力啊，还是这些啊，少不了这些东西啊。他说啊，不要用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呢作为装饰，要紧的是关心我们里面要有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啊。所以神是在乎我们里面的这个美丽，而不是外面的这个美丽啊。好，这是彼得说的。那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提摩太前书，对不对啊？他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啊，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啊。” OK， 所以这个跟彼得所讲的类似，对不对啊？不是以那些外表的这些很浮华的东西作为装饰啊，最要紧的是里面廉耻自守，还有善行啊。那衣服呢，就要穿正派的衣裳啊。好，这个是保罗跟彼得的劝勉，都是这样啊。他说这个就像这个撒拉啊，撒拉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对亚伯拉罕呢非常的顺从啊。亚伯拉罕有时候也做错了，对不对啊？叫他说你这个跟这个法老说你是我妹妹啊，结果后来撒拉就照着亚伯拉罕的这个吩咐去做啊，就差一点被这个法老啊娶去做太太了啊。但是后来是神出手干预啊，好，所以亚伯拉罕错了，但是撒拉呢顺服他，结果后来神还是出来为撒拉啊这个做事。我相信撒拉可能也在迫切祷告了啊，迫切祷告啊。那他说，你们如果行善，不因恐惧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啊。撒拉的女儿，撒拉的女儿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还是行善啊，行善。然后呢，不因恐吓而害怕，谁的恐吓啊？我想这个当不一定是这个，他这个恐吓有从各方面来的。那现在这些我想亚伯拉罕没有恐吓撒拉，亚伯拉罕不做这种事情，但是他这个恐吓或者是害怕可能会从这个法老啦，从其他的这个外面的这些环境来，但是基本上撒拉给人家一个感觉，他里面有一个平安的心，平安的心，所以当他里面平安依靠主的时候，依靠主的时候，他说你效法他，你就成为撒拉的女儿，神会为他出来啊，他的权益来捍卫他的权益的啊。好，那第七节讲到说这个丈夫应该怎么做啊？他说丈夫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啊。好，我看 PowerPoint 啊，这个情理原文是知识了啊。 他说因为他比你软弱啊，那个原文是说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按情理啊，这个 NIV 是翻作什么 ？Be considerate 啊，就是什么？要体贴啊，啊，要体贴你的妻子啊，因为你的妻子呢是一个比较什么？比较弱的器皿 ，the weaker 啊 ，the weaker partner 啊，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伙伴啊，所以呢，你需要体恤他。然后呢，这样子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然后是 as heirs with you of the gracious gift of life 啊，你们一起承受一个生命的这个恩典的礼物啊，你们要一起承受这个礼物的啊，那就要这个啊彼此之间呢没有间隙啊，你要体恤他，这样子的话你们才可以一同承接这个生命，不然的话中间会有漏洞，会这个生命啊会从你们当中啊流失掉啊，所以他说这个要按着情理，就是按着知识跟他同住，那这样的话呢祷告也就没有阻碍啊，祷告没有阻碍啊。OK， 这个是对于妻子跟丈夫的劝勉。然后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啊。然后呢第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好，这段话这个第九节啊，这边我们看到他这里叫我们要祝福啊，不要辱骂，然后不以恶报恶，因为那时候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就是逼迫，对不对啊，所以有人对以恶待他们啊，以辱骂待他们，那这时候他们的反应要怎么样呢？他说你们要祝福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蒙召就是为了这个啊，我们蒙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人祝福啊，神呼召我们来祝福人的，那我们祝福人的结果会教我们怎么样呢？承受福气，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祝福呢就是一个蒙福的秘诀，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好像蒙的福气不够多，就是因为你祝福的不够啊。因为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要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啊，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而且要多给你们。所以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蒙福呢？一个秘诀就是你更多的祝福人啊，而且呢特别祝福那些逼迫你的人啊，那你所蒙到这个福是大的啊。那个主耶稣也曾经跟那些门徒啊，他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啊，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啊，直住到走的时候，那进他家里去呢就要请他家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好，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到一个原则啊，他说你去到那边呢就要问他的安，其实就等于是给他祝福了。那如果那个人配得这个平安或者配得这个祝福的话，他们就会得着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接受你给他的祝福了，他接受你给他祝福他就接受你，对不对？好，那就很好啊，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祝福的器皿，我们到什么地方那个福气就到哪里，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他说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啊，为此我们把祝福带到各个地方去。他说如果那个人他不接受，那个人不配的话，他拒绝啊，拒绝，那你也不要伤心难过了啊。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福气会回到你身上来，而且是加倍的啊，加倍的回来。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律啊，你怎么样这个给量给别人，他还要量给你，而且要加倍的更多的量给你啊。哦，所以这个是基督徒蒙福的秘诀啊。我们多多的祝福人，多多的给啊，神就多多的祝福我们。那第二个祝福也是一个得胜的秘诀啊，得胜的秘诀。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逼迫我们的人啊。那逼迫我们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是不是给他骂回去啊？他给我一拳，我给他两拳。他说这不是得胜啊！你这样做，你反而是败给了那个仇敌啊。他说，对于这些逼迫我们的啊，保罗说啊，那罗马书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啊。他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那如果咒诅的话会怎么样呢？ 咒诅的话，神会修理我们啊、不是。他说你咒诅的话，你等于是让他那个背后的那个权势要就更大了。所以他说你千万不要给他咒诅，你就是要给他祝福。当你越祝福的时候，那个逼迫就是那个逼迫我们那个人啊，他是被后面的一个属灵的权势给蒙蔽了。那你越祝福他，那个控制他的那个力量啊，就越脱落啊，越脱落，越抓不住那个人。但是你越咒诅他啊，你用以恶报恶的话呢，那个人就更多的被那个恶者这个控制住了。好，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在做属灵的征战啊，一定要知道属灵征战的法则。对于这个恶啊，我们绝对不能以恶报恶啊，我们要以善胜恶啊。所以那个哥林多后书啊，我们刚刚有读过这一段，对不对啊？我们的征战不是这个兵器啊，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那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啊，原来是神教导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法则。当然，我们有那个神所赐给我们那个属灵的军装，对不对啊？救恩的头盔啊，真理的宝剑啊，公义的护心镜，真理那个真理的腰带啊，还有这个盾牌啊，信心的盾牌，还有平安福音的鞋啊，哎，有各样的这个属灵的兵器。但这边呢，还给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祝福啊，我们的口只要祝福啊，所以他这边我们再看到这个彼得前书啊，他说这个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他说因为经上说啊，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啊，你想要得到祝福怎么样呢？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的嘴，我们讲什么很这个影响我们会不会得到属天的祝福啊，所以讲话非常重要啊，要讲祝福的话，造就人的话啊，好，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所以所以他对于这个在苦难中，在受逼迫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啊，他的劝勉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要服下来，我们尽量的谦卑，要谦卑。谦卑不是说只是要只是要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逃命啊，让我们能够这个不受到攻击。谦卑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武器啊，胜过那个骄傲的灵啊，骄傲的灵。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进行这个属灵征战啊，有人这样教导了，就是跟用那个相反的灵去回应。对方是一个骄傲的灵，我们就用谦卑来回应啊。那对方是一个仇恨，我们就用爱来回应，就是用相反的灵去回应他啊。好，那他说啊，所以对于逼迫，我们就是要存温柔敬畏的心啊，温柔敬畏的心来回应个人啊。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让他们没有话说觉得羞愧。神的旨意若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好，因为基督呢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又看到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啊，他受苦啊，不是因为他做错什么啊，他就是为着义来受苦的。那我们今天呢神也让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啊，当你走不下去啊，想到主耶稣啊，就让你有力量啊，可以继续走下去。那十九节这边他说什么呢？十九节说主耶稣他曾借着这个灵啊，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啊， 这个监狱里的灵是谁啊？他说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那时候挪亚的预备方舟预备了多久啊？可能预备了120年、哦、120年。那他那时候建方舟的时候呢，他同时在传道、哦、传道要众人要悔改啊、哦、因为那时候人呢都离弃神，所以他那时候也把一定把神启示他说会有一个大洪水的这个启示啊告诉大家，结果大家不相信、哦、不相信。那那些人后来都被洪水淹死了，淹死了之后啊就下到阴间去，对不对、哦、阴间去。所以当主耶稣啊这个受死下到阴间的时候，他说在阴间曾经传道给这些这些灵听啊。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啊，下面这个是阴间嘛啊。那阴间有分成两个部分啊，左边这个是地狱啊，右边这个叫做乐园啊。OK， 好，所以这个信主不信主的啊，到时候就分开来了啊。那地狱跟乐园中间有一个深渊啊相隔，所以地狱的人不能过到乐园，乐园的不能过到地狱啊。那但是彼此看得到对方啊，所以在这个地狱里面都是那些不信的人啊。在乐园里面呢啊，像亚伯拉罕啊、拉撒路啊，都在乐园里面啊。那地狱里面有那个财主，对不对啊？那个财主，那个奢华宴乐的，所以在那个财主他看得见亚伯拉罕啊，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啊，所以他在那边呼喊啊，亚伯拉罕听得见啊。好，这个是乐园啊。那主耶稣那时候在十字架上面不是有对那个强盗说吗，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啊、好，所以那天主耶稣啊后来就断气了，对不对、啊、断气了之后呢他就下到哪里，他就下到阴间、啊、下到阴间什么地方呢，下到乐园、啊、因为他不是跟那个强盗说吗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他一定是先到乐园了、啊、好，到乐园之后啊主耶稣好像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哦、他因为他这边就是彼得前书说他就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哦、那些在挪亚那个时代不听挪亚、传的道，结果后来被淹死了，他后来在哪里、啊、一定在地狱里，对不对、哦、所以他后来主耶稣就到地狱里面去传讲、哦向那些、那些人 传道。那所谓什么叫传道啊？叫他们要信耶稣得永生吗？应该不是，因为照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啊，我们信主只有在我们有生之年才有这个机会，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到那个阴间里面，到地狱里面向那些不信的人传道了啊。所以照这个解经的人的解释，他们说应该就是主耶稣到那边就是宣告啊，宣告他的得胜啊，宣告他的得胜。好，所以他们那些人才知道说哦，那时候挪亚所传的原来都是真的啊，都是真的啊。好，然后这个接着主耶稣三天啊就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啊？复活之后他隔多久升天呢？40天，对不对啊？在地上40天，40天之后就升天了啊。当他升天之后啊，有人认为啊，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不仅个人升天，他也把整个乐园啊带到天上去了。那时候乐园就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啊、哦，那这有什么根据啊？是因为根据这个保罗所说的一段话啊、哦，保罗那时候他信主之后，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啊、哦，那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然后呢，他说他在那边呢听到乐园里面啊、哦、什么那个隐秘的声音啊、哦、所以他到了三层天，听到乐园里面的声音，那所以有人因此就判断啊。哦，所以乐园什么时候，他本来不乐园不是在阴间吗？怎么会到三层天呢？可能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乐园就那时候跟着、哦、到了三层天了。因为主耶稣那时候从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他先进到乐园去嘛，乐园还在阴间呢。那什么时候到三层天呢？应该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就乐园同时被提上去了。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之后，阴间里面只剩下地狱了、哦、没有乐园、哦、好，这是一般的看法，但是也有人有另外的解释，有人认为说乐园还在阴间里面，等到主耶稣再来，那时候众人从这个死里复活之后，那时候乐园才会没有，那这是那个解释是比较有一点 奇怪牵强啊。不过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可能是这样子啊，乐园有可能是在啊那个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了啊。好，那接下来说啊，他说那十二十节，然后那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啊，八个人，挪亚一家八口，对不对啊？好，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啊！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啊！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啊！然后这边讲到那个水啊，那个洪水是代表洗礼啊，洪水代表洗礼啊，这个图是挪亚的时候预备方舟啊，预备方舟花了那120年啊，跟他的三个儿子啊，三个儿子，哎，一二三个啊，旁边可能那个还有他的可能工人呢啊，然后呢还有三个媳妇，对不对啊？还有他的太太啊。好 ，anyway， 这个方舟盖好了，这些动物都进去了啊，然后隔了7天之后就开始下大雨了啊。好，后来就水就淹起来啊，方舟就在水上飘来飘去啊。那他说这个就是代表什么受浸啊，受浸，这个是洗礼啊，这个是洗礼啊。这个方舟呢就是象征基督，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啊，所以跟着基督一同经过这个水，这个水代表死亡啊，就是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我们从这个死亡的水啊，把这个整个世界啊都淹没了，就这个世界在这个审判当中都灭亡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就得以存活。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这个方舟啊，就是停留在这个山上啊，山上啊，右边上面那个山上，对不对啊？那时候水都已经退下去了。好，所以当那个方舟停留在山上之后，我们就从里面出来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复活呢，我们就从这个水就经过了，我们就得着拯救了啊，得着拯救，救我们脱离过去那个败坏的那个世界，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啊啊。所以他说这个洗礼呢，只是让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今天不是说我受了洗我就得救，那这个洗礼使我得救，不是，它这个是一个见证，见证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就是神所要求我们，我们都做到了，我们都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神要我们信而受洗，我们就信而受洗，所以这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仇敌就没办法攻击我们啊，我们里面就没有破口，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交通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三章。就要补充。
嗯，我想补充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是在第三章的第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什么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我今天所补充的，可能以前曾经讲过啊，那今天也是等于说再复习一下啊。撒拉对亚伯拉罕的顺服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为什么？请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1章，你可以在旁边写赛51章一二两节。好，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51章，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 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要追想亚伯拉罕跟撒拉，就亚伯拉罕呢，就很像那个被凿出来，被凿啊，凿就是要拿斧头这样子砍呢 啊，拿很重的那些工具把它这样子挖掉啊，啊，那个磐石才会变成一个洞啊，啊，还有呢，被挖而出的岩穴啊，所以上帝的工作坐在这一块磐石上面，那就是说上帝拣选了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啊。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上帝的选召临到他，所以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呼召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撒拉并没有在场，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的时候听到神对他的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亚伯拉罕把神对他的选召讲给撒拉听，然后他们马上就放下了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些产业啊，打包收拾，然后就真的就出发了。这对一个太太来讲，她能够顺服，她不问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顺服啊，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跨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撒拉的顺服，就是关于对未来的规划，他完全的听从亚伯拉罕的决定。那实际上你再问我们要到哪去，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他根本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上帝只是给他启示当下的一步，那他就顺从了，就跟着了，那渐渐的神才会再告诉他下一步是什么啊。好，所以对未来的计划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清楚的时候，撒拉就愿意放下在加勒底乌尔，他们是很有钱的人，非常有钱的人，而且那个乌尔是一个非常繁荣建设非常先进的一个城市哈。好，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顺服是让人敬佩的啊，就是一次是创世纪十二章，那一次是创世纪二十章啊，一个十二一个二十，倒是蛮好记的。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那个地方遭遇了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他这个地方是他自己决定的，所以他虽然是在很多的地方啊，都顺服神，超过我们，给我们做榜样，但是他在很大的饥荒发生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要解决，他就下埃及去啊。所以圣经里面这一个字就讲出来了，下啊。那个时候约拿神叫他往尼尼微去，他就不要，对不对？哎，他就下啊，下到那个海港那边，要往他师去啊，要在那里暂居。快到埃及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妻子，那个时候还叫沙来啊，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就说这是他的妻子，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先生杀掉啊，让这个漂亮的太太存活，这样，所以求你啊，说你是我的妹子啊，这个也不算是谎话了，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 那妇人就是撒来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个妇人啊就厚待了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哎呀，这些得的好像很不好意思得哈，哎，都是因着他太太冒充说是他的那个妹妹哈。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你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就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所以这次的危机解除了。那我们要想一想，如果是我们是当时的撒来，我们愿不愿意配合亚伯拉罕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啊！可能我们现在女权比较强的时候，我们说我不干，我不要啊，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子的配合啊。但是撒来他顺服到极点，然后上帝就为他解围啊。那同样的事情在后面创世纪二十章啊，这个是碰到了一个基拉尔的王，叫做亚比米勒啊。好，二十章的全章都是讲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不念了啊，是蛮类似的。所以亚伯拉罕在同样的事情上他做错两次啊，所以他也是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有他天然生命的软弱，但是总体来讲他的信心是真的非常伟大。他连他100岁才得到的儿子以撒啊，在以撒差不多是青少年的时候愿意把他献在坛上，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要把他献给神啊，那这是很多人也不容易做到的方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撒拉他不顾自己的危险，他不顾自己的权益啊，他也不顾这个未来的忧虑啊，他全部都没有这些啊，他就是称亚伯拉罕是主啊，然后亚伯拉罕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啊，他就把后果交给神了，结果神也没有辜负他啊，这是非常美好的见证。那接下来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一般人都觉得这段圣经是比较难解的，就是在第三章的后面啊，19节，他借着灵程去传不能说传道啊，程去宣传啊，或者是 claim 宣讲啊，大力的宣讲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啊，因为他们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只有灵了，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顺从的人啊。哦，那个人很多啊啊，挪亚在他们当中一边盖方舟，他们就会来问啊，挪亚你在做什么，然后挪亚就趁这个机会告诉他们这个洪水的审判要来了哈。好，我们回到这个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彼得前书的 PowerPoint， 我们回到那个它有中间有一个深渊，然后左边的这是在第几页啊？
16。
左边是地狱啊，阴间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地狱，一个是乐园。不过刚才也说了，新约到了新约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随着主耶稣的复活，乐园应该跟他一起都升到天上去了。好，我们看一下哈，主耶稣断气以后， 他就下到乐园，那当然旁边那个悔改的那个强盗也跟着他下到乐园。不过主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他跨过那个深渊，他来到地狱，然后向着这些被捆绑在这个地狱的监狱里的这些灵来宣讲他会死里复活啊，他是人类的唯一的救主，他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那他不被死拘禁啊，他会胜过死亡，马上就要复活了。那在这个当中他还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请我们翻到启示录。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那是最后一本新约的书信，启示录第一章的17节跟18节。启示录第一章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因为他亲眼看到复活的主了。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啊，就是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啊，我是初，我是终。18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请注意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本来这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是在谁的手中啊？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撒旦的手中，因为他是掌死权的魔鬼。今天神的儿子，以色列的圣者，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他为着我们的罪，替我们受罚，尝了死味。而在这个阴间的时候啊，他从乐园来到地狱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把这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从撒旦的手中就夺过来了，因为他用他的死，没有罪的死，败坏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把他拥有的这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就夺到他的手中了啊！所以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在一个地方讲，你们说我是谁？有的人说啊，你是耶利米，有的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有的门徒说啊，那你是以利亚，那你们说我是谁？别人对他众说纷纭，但是他要问问他身边的门徒，他昼夜跟他朝夕相处的门徒说他到底是谁。这个时候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哦、主耶稣好高兴，他说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启示不是人告诉你的，是我天上的父告诉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挡不住它。阴间的门，那就是讲到撒旦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就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就是在死亡的国度里面啊。所以今天这个钥匙回到了主耶稣的手中了，所以这个门挡不住教会了，因为教会是建造在这个对基督的认识的这个根基上，这个磐石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败坏了掌死权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现在已经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仇敌，最末了的一个仇敌就是死啊，被他伏在 基督的脚下。啊，所以我们才会了解主耶稣说，你们在地上奉我的名啊，只要同心合意的奉我的名释放，我在天上就为你们释放。你们在地上两三个人也可以啊，两个人也可以啊，更多的人也可以，同心合意的捆绑什么，我在天上也就捆绑。你看看这个权柄是多大，这个权柄就是因为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是在他的手中，所以今天他赐给教会的权柄是属天的权柄，阴间的这种死亡的这种黑暗的门啊，啊，没有办法抵挡得了教会的权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更前面的地方说，是在前面吗？说不要以恶报恶，对吧？好，我们翻到这一页啊，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啊。因为恶是什么？恶是死亡的成分。辱骂呢？辱骂也是黑暗死亡的成分啊。所以当一个人不认识主，他做了恶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用同样的性质的东西做在他的身上吗？不是的，我们的程度，我们的 level 比他高多了，我们是用祝福来回报他。他辱骂我们，我们用祝福回报他。这就是，请我们看罗马书啊，罗马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一定要会背起来。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这个人就是亚当，首先的亚当，第一个亚当。何况那些受洪恩，伟大的恩典，又蒙所赐之义的，因信称义，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耶稣基督这个人是第二个亚当，在生命中做王吗？我们看一下英文啊，第十七节 ，For if by the trespass of the one man, death reigned through that one man， 这是亚当带下来的。How much more will those who receive God's abundant provision of grace and of the gift of righteousness reign in life through one man, Jesus Christ. 所以亚当带给我们的是罪，是死，但是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丰富的恩典的供应，而且是有益的礼物给我们，并且他的生命使我们作王。所以今天一个人他向我们吐那个死亡的成分，他是在我们身上作恶，他向着我们作恶，他向着我们辱骂或者做等等 evil。我们用生命回报他，了解吗？如果他用死亡的成分来攻击我们，我们就生气了我们就难过了我们就很不舒服了。 不要这样子。他那个是死亡的东西，是非常 low level 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是有 gracious, abundant provision of grace。神这么浩大的宏恩已经赐给我们了，他永不衰残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所有的生命来对待可怜的对方，他所在死亡的黑暗的里面的种种的行为，了解吗？我们怎么可以让他的那些种种的黑暗的东西来影响呢？那这样子是太愚笨了，也是太不应该了。所以人如果逼迫我们，辱骂我们，我们要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因为那个东西伤不到我们，我们有无穷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吞灭这些死亡的，吞灭这些小小的死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以生命的反应来消化掉、融化掉那些死亡的反应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因为祝福是出自生命，活的生命，咒诅是出自死亡的生命，它不是生命了，它就是死亡了。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个本质啊。好，最后我要问大家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最大的是爱。好，我举出三个使徒，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啊，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还有我们快要读到的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写启示录的老约翰啊。另外一个是彼得，请大家想一想，哪一个使徒是信的使徒，哪一个使徒是望的使徒，哪一个使徒是爱的使徒？连连看啊，三个使徒，哪一个是信，哪一个是望，哪一个是爱哈？好，我点名好了，小恩。
信的话应该是彼得吧？
哦，你觉得是这样子啊？好。
然后爱是约翰吗？
嗯。
然后呢？
望。
我不知道
啊，就这个用消去法的话，就只剩下了一个啦。
信是保罗吧？
这是 Pinky、
嗯、
好。
然后呢？
嗯，爱是约翰，望是彼得。
望是彼得。
嗯，
哎，对 ，Pinky 讲的完全正确。啊，你看哈，保罗，你看保罗的书信都是在讲因信称义，对不对？啊，因信称义哈。好，那么约翰都是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很多主耶稣的爱，主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日子近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于是他就起来脱了外衣，拿了一盆水。啊，绑了一条毛巾，就是要起来为他们一个一个的洗脚。啊，他说我是你们的师父，你们称我是你们的师父，尚且给你们洗脚，所以呢，你们是我的学生，也要彼此洗脚啊，彼此做卑微的服侍对方的工作。啊，那么
他也说他是主耶稣所爱的。
嗯。约翰说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所以他专门传讲神的爱。好，那彼得为什么是望的使徒呢？ 你看啊，彼得的书信虽然非常短啊，可是他是讲到苦难，对不对？他们那个时候真是风声鹤唳啊，那个尼罗王的大逼迫马上就要临到了。到了彼得后书的时候，他甚至明白的讲，我离世归父的日子到了啊，我要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到了啊，所以他晓得后面他的这些所爱的弟兄姐妹，等于是他属灵的儿女，他们将要遭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危险、患难啊、哦，所以他就是把他们的眼睛提到那个天上，永不衰残啊，永不毁坏，永不消失啊的那个。天上的基业，他让他们的眼睛看到天上的基业啊，所以他是一个望的使徒。好。